嗱，我哋今日读经咧就会喺《约翰一书》一章五到十节。神就系光，喺佢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一起诵读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好吗？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Amen。 我们好不好用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郑牧师啊。牧师，我们用我们的掌声来代表我们对你的爱，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
弟兄姊妹平安。
OK， 再试一下，可以大声一点。OK， 好，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在粤语堂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我高兴咧，再一次喺粤语堂可以为大家宣讲神嘅信息。
我们教会对不起，国语堂最近在办那个幸福小组。
国语堂咧最近办紧幸福小组。
因为世人都在追求幸福。
因为咧系人嘅都追求幸福嘅。
很希望拥有那个内在的平安，有那个长远的喜乐。
希望咧有内在平安，同埋有长远嘅喜乐。
还有那个亲密的关系。
仲有一个亲密嘅关系。
其实基督徒也同样渴望拥有这一些。
其实咧，基督徒都好希望拥有呢啲个。
那还再加上多一个渴望。
可能仲会多一个渴望。
就是我们渴望跟神建立很亲密的关系。
就系咧，渴望咧同神咧建立一个好亲密嘅关系。
可是很多基督徒就觉得自己跟神中间好像就是有那个隔阂。
但系好多基督徒觉得咧，同神中间好似有一个隔膜喺度，
就感觉没有办法跟神有那个个人性的关系，
就好似咧好难咧同神有一个个人性嘅关系，
所以就觉得信仰好像就是一种理论，
好似信仰只不过系一个理论，
感觉上就上帝好远，不是那么真实的感觉，
感觉到上帝咧好似好遥远咁，而同佢嘅关系唔系咁真实。
所以我们渴望跟上帝有心灵的相通，
我哋渴望咧同神咧同上帝有心灵嘅交通。
使徒约翰就说呢，我拥有这一些啊。
使徒约翰都讲过，我拥有呢啲嘢。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秘诀告诉你们。
我哋今日咧要将呢个秘诀话俾大家听。
所以使徒约翰他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就是说跟他心灵相通的。那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要让你们的喜乐充足，要让你们也可以跟父神、跟耶稣基督有这样子的心灵相通。
所以咧，使徒约翰亦都咁样写喺度，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意思就系心灵相通啦。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嘅喜乐充足。
所以弟兄姐妹，请问你也想要跟神有这种心灵相通吗？
请问弟兄姐妹，想唔想同神有呢种咁样嘅心灵相通啦？
你渴望有这个充满喜乐的秘诀吗？
你希望有呢个充满喜乐嘅秘诀吗？
都不希望啊。
都不希望啊，
都好想对吗？好想知道这个秘诀对吗？
我们都好想知道这个秘诀是吗？
约翰说呢，我告诉你们秘诀。
约翰这样讲，他说我告诉我告诉你这个秘诀。
我们一同读这段经文，这就是秘诀。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就是个秘诀了。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约翰说，秘诀就是你们要知道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个秘诀就系你哋要知道神就系光啊，喺佢里边全无黑暗。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神心灵相通，那么呢你就要生活在光明中。
所以如果你想跟神心灵相通的话，你就要生活在光明当中。
神是光，在他没有黑暗，
在神里面就是光，没有黑暗的。
那你在黑暗中你就没有办法在神的里面。
所以如果你仍然在黑暗当中，你就没有办法跟神一起了。
所以你想跟神心灵相通，你就要在这个光明的里面。
所以如果你想跟神心灵相通，你一定要在光明当中。
所以约翰他说呢，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人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所以约翰呢亦都咁讲，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旅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所以想要与神心灵相交，就是要生活在光明当中。
所以要同神心灵相通、心灵相交，就要喺活在光明当中。
那怎么样叫做生活在光明中呢？
咁乜嘢叫做生活喺光明当中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考的。
就系今日我哋一起思考嘅嘢啦。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起嚟祷告。
主，你是光，在你毫无黑暗。求亲爱的圣灵今天引导我们进入光中，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光中，好让我们与神能够有真实的心灵相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请问当你听到生活在光明当中，你第一个反应会觉得它是什么意思？
好，想问大家呢，当你听到生活在光明当中，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说话圣洁
、啊、所以可能很多人立刻想到的就是我生活在光明中，我就是要行事为人光明磊落，对不对？
大家听到这句说话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哦、我们生活呢要光明磊落，
所以就是说、啊、不要犯罪，不要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以至于你要躲在黑暗里，不要做见不得人的事，简单说就是不要脏啊。
所以呢就是不要犯罪啦，不要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啦。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不要脏，就是很肮脏的意思。
可是、但是这段经文呢说生活在光明中，这段经文说的更根本的其实呢，不要否认罪，不要遮掩自己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所以简单的说是不要装。
所以其实这段经文根本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要否认罪，不单止不是要犯罪，是不要否认罪，而且呢就不要掩饰自己所做过不见得光的事。所以呢简单来讲就是不要装，就是伪装、
所以生活在光明中，我们一开始想的就是不要脏、
所以一讲到生活在光明当中就是不要肮脏。
但经文告诉我们最首要的其实是不要装。
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最首要讲的就是叫我们不要装，不要扮演。
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所以约翰一书到就讲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
自欺就是在装嘛、
自欺意思就 是啦，在伪装。
如果我们装就不在真理里了，
如果我们继续去伪装就不在真理里面了，
如果我们装就不在光明里了，
我们伪装也都不在光明当中。
所以生活在光明中就是要向神承认我们自己的罪。
所以生活在光明当中就是要跟神承认自己的罪。
因为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罪，我们就不在真理当中。
因为我们说自己如果没有罪的话，根本就不在真理里面。
可是你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
但你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社会当中。
后现代的社会有一个特点，
后现代文化社会当中有一个特点，
就是认为没有绝对的对错，
就是没有绝对的对错的，
一切事情都是相对的，
一切都是相对的，
所以每个人有权利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所以每个人有权力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那每个人决定衡量对错的标准是什么呢？
那每一个人衡量这个对错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跟我自己的感觉，
就变成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和我们的感觉了。
我觉得对的就是对，
我如果觉得对的就对，
我觉得错的就是错，
我觉得他错就错了，
我感觉蛮好的就是对。
如果我们感觉、都挺好，那就当然是对了。
你让我感觉不好那个就是错的，
如果我们感觉不好那一定是错了。
但是神的创造其实是有一个定律的，
但是神的创造其实是有定律的、
所以有物质界的定律也有属灵界的定律，
有物质性的定律也都有属灵的定律。
物质界的定律很简单，譬如说地心引力、
物质性的定律很容易讲，例如好像地心吸力一样，
地心引力不会因为你否认它就不存在、
地心吸力不是说你不信它它就不存在的嘛。
不是说我可以自己决定它不存在，它就不存在。
我不可以自己决定话地心吸力不存在就不存在的嘛。
如果你从屋顶上跳下来，
如果你屋顶里跳下来，
无论你怎么否认地心引力，
无论你怎样去否认地心吸力，
无论你如何用力摆动你的双臂要来对抗地心引力，
无论你怎样去揈你的手，它都是抵抗不到地心吸力的，
你还是会往地面坠落的。
你依然呢跳下来的时候会跌下来，
结果就
结果就啪一下。
同样哦，我们违背属灵的定律，
同样如果我们违背属灵的定律，
我们如果违背神的话语跟真理，
违背神的话语和真理，
心灵就是会受伤，
心灵就是会受伤，
就是会觉得活得好累好辛苦，
会觉得生活得好好累好辛苦，
甚至会觉得活得很痛苦，
或者会觉得生活得好痛苦。
当你违背那个属灵的定律，你会活得很痛苦。
当你违背属灵的定律，你会生活得很辛苦。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呢？
就是你去大卖场买东西，然后你拿推车，
就是去超市买东西，你拿着手推车，
然后拿到一个那个轮子不准的那个推车，
你刚刚这么巧拿到一辆车，它的辘好像浮来浮去，
然后 你一往前推呢，它就会往某个方向偏，有没有？
你好努力地往前去推，但它仍然好像周围摆动一样的。
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
都试过拿过这样的车，是不是？
你要花不小力气才可以一直让那个手推车 是直直的顺着你要的那个方向。
你要好用力地一直地推它前面，它才好像听你说走前面。
然后你整个 shopping 的过程，你就觉得好累好烦，然后好讨厌哦。
你整个购买的过程你就觉得好烦啊，真是好累啊。
可是如果你就去换一个那个轮子校正过的手推车，
但如果你换过一架这个 shopping cart 这个车呢，是个轮是很顺滑的，
突然你就觉得哇好顺畅好省力好释放，对不对？
突然之间你就会觉得哇好省力啊，不用推得那么辛苦啊， 好自由释放啊。
你不需要再奋力去对抗那个失准的那个力道，
你又不用奋力去对抗个失准的力道。
同样，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模式，我们的这个信念系统，如果失准了，
其实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为模式都会好像什么失准的时候，
如果我们违背了属灵的定律，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如果我们违背属灵的定律和神的话语真理，
我们需要把那个轮胎校正，
我们就要将自己的轮校正，
就是要向神认罪，
就要向神认罪，
就是要活在神话语的光照里面，
就是活在神话语的光明当中，
然后让自己重新跟神对齐，
就要重新跟神对齐。
所以经文说，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神的道就不在我们里面。
所以呢，圣经跟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说谎，他的道也都不在我们心里面。
神说我们有罪，但我们说我们没有罪，
神说我们有罪，但我们说自己没有罪，
我们就说我们是对的，神你是说错，你说谎，我根本没有罪，你说我有罪，
我们说我们自己没有罪，神你错了，你不可以说我有罪。
当我们这样子犯罪又不承认罪，硬说自己没有罪的时候呢，
当我们犯罪又不认罪，硬是说自己没有罪的时候，
我们就是活在黑暗中，活在自欺中，活在谎言中，
我们就是活在黑暗中，活在自欺当中，活在黑暗当中，
其实也就是活在一个抵挡神然后违背属灵真理的定律当中，
就是活在一个违背神和这个属灵真理的定律当中，
结果就是躲藏，就是痛苦，就是空虚，
结果就是要躲避痛苦和空虚。
大卫他就有这样的经验，
大卫呢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
大卫就这样说过，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
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
这个就是活在黑暗中的光景，
这个就是活在黑暗当中的光景，
不管白日黑夜，神的手好像都重压在我们的身上，
不论是夜晚或者白天，神的手都好像重压在我们身上。
如果我们就坚持不肯认罪，
如果我们坚持的不肯认罪，
我们就会感到身体很疲惫，情绪很低落，灵里面也很枯竭，
我们就会感觉到身体很累很疲乏，自己好亦都好软弱，同埋咧会感觉到好好攰。
所以不认罪哦，就很痛苦。
如果唔认罪就会好痛苦。
弟兄姐妹有冇这样的经验呢？
弟兄姐妹有冇咁嘅经验？
有这样经验，对不对？
都有呢个经验，系咪？
不认罪很痛苦啊！
唔认罪就会好痛苦。
那为什么我们还不认罪呢？
咁点解我哋仲唔认罪咧？
因为认罪也很痛苦。
因为认罪同样痛苦。
为什么呢？因为认罪你要放下自我防备，对吗？
因为认罪嘅时候，我哋要放下低自己嘅自我防备。
认罪你要愿意成为脆弱，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愿意被破碎。
因为我们认罪就要承认自己的脆弱，也都要放下防备，还有承认要被破碎。
如果我们认罪认错的话，
如果我们认罪认错的时候，
人家可能给你一刀，对不对？
会不会被人捅一刀啊？
唉，所以认罪也很也蛮其实蛮可怕的。
其实认罪都挺得惊的。
我记得上个主日下午，Marie他在我们那个天国领导力的培训里面问我们一个问题。
上个礼拜日下午咧，喺天国领导力嘅培训里边咧，咁样问咗一个问题。
他问说呢，你在谁的面前最难做到谦卑？
你喺边个嘅面前最难做得到谦卑咧？
也就是说，你最不容易在他面前承认错误，你最难接受他的好意提点。
就是你在哪个人的面前最难去承认错误或者去接受他的好意提点？
你
伴侣
哦，伴侣。我们那天上课里面也是，很多人都选配偶或者孩子。
很多人都会选配偶或者是孩子。
同意的请举手。
同意的请举手。
大部分人都没有配偶或孩子哦。
他们不认罪。
OK， 然后其实还有其他的选项，
其实仲有其他的选择嘅、
就是同学啊、朋友啊或者下属啊，
同学啊、朋友啊或者下属，
还有上帝，
仲有上帝。
有些人呢就选全部，
有些人呢就拣全部，
都不容易啊，
其实都不容易嘅。
要承认错误、接受别人的提点，太痛苦。
因为要承认错误同埋接受别人的提点，其实都好痛苦嘅。
为什么呢？
点解咧？
面子问题。
因为面子问题咯。
因为感觉就是承认错误，感觉自己很没面子，很丢脸、啊、
因为如果你要承认错误的话，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没面子，
会伤害自己的自尊，
会伤害到自己自尊心，
会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
觉得自己可能没有价值。
我觉得我认罪认错我就输了，对不对？
如果认错认罪的话，你觉得、啊、我输了，
所以我只好嘴硬，
所以我嘴硬了，
然后呢心也硬，
心也都变硬。
那其实背后更深的层次是那个身份的问题。
其实背后更深的层次就是我们觉得自己身份的问题。
我们害怕承认错误就被嫌弃，就被否定，就被拒绝了。
因为我们怕承认错误会被嫌弃、否定和拒绝。
所以认罪的痛苦，一个是面子的问题。
所以认罪的痛苦就是面子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刑罚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刑罚的问题。
孩子不认错就怕被处罚，对不对？
因为小孩子不敢认错，就因为怕被罚嘛。
我们跟配偶认错也怕他给我一刀，对不对？
如果我们向配偶认错，又怕他们在我背后捅我们一刀。
那怎么样？我抵死不认，你奈我何？
所以 我死都不认、啊、你奈我什么？
你们都跟我一样。
大家都是差不多了。
可是不论是面子问题或者是刑罚的问题，背后其实都是恐惧。
所以无论你是面子的问题或者惩罚的问题，其实背后都是因为有恐惧。
约翰一书同样讲说，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给除去了。
约翰一书里面也有这样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所以我们对于认罪会觉得很痛苦，是因为我们对爱没有把握。
我们觉得认罪痛苦，因为我们对爱没有把握。
可是我们如果不认罪，又没有办法跟神相交。
但是我们如果不认罪，就没办法跟神相交。
因为神是光，对不对？
因为神是光嘛。
我们不认罪，我们继续装。
如果我们不认罪，就继续去扮嘢。
那就跟光远离了。
就继续跟光远离了。
那上帝是爱的源头。
因为上帝就是爱的源头。
如果我装而跟他远离，那我就远离了爱。
因为如果假装的话，跟他远离了，我们就远离了。
那我跟爱的源头隔离，我更痛苦。
我们跟爱的源头隔离了，我们变得更加痛苦。
我认罪是怕，我不敢认罪是怕失去爱。
我们不敢认罪，其实是怕失去爱。
可是我不认罪更加失去爱。
但是如果我们不认罪的话，更加会失去爱。
所以我不认罪很痛苦。
我们不认罪很痛苦。
可是我认罪也很痛苦。
认罪又这么痛苦。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就当我们不认罪的痛苦 超过了认罪的痛苦的时候，我们才会愿意认罪。
就是当我们不认罪的时候的痛苦，比认罪的时候痛苦更甚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认罪了。
就是直到你看中那个 being good 还更重，超过那个 looking good 的时候，你才开始那个医治的过程。
就是当你觉得 being good 已经不是超过 looking good 的时候，你才可以开始这个医治的过程，
你才会开始从那个黑暗走到光明的那个旅程，
才可以从黑暗走到光明的这个旅程。
你一直 看中 looking good 要面子看起来很好， 你不会认罪。
所以如果你很看重这个 looking good 真的有面子的，你就一定不会认罪了。
但是你到一个地步，你 looking good 但是你里面没有 being good， 你里面很痛苦，到那个时候你就认罪了。
所以如果你只是因为面子 looking good 的问题，但是你 内心里面没有 being good 的话，你就会很痛苦了。
可是呢，一旦我们真的愿意认罪，
但是如果我们一旦真的愿意认罪的时候，
就发现原来认罪是这么棒的礼物。
所以你就发现其实认罪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或一起来背。
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或者一起来背了它。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一起读。
我们若
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当我们向神认罪以后，
当我们向神认罪之后，
等着我们的不是定罪跟责备，
等着我们的其实不是责罚和责备，
而是赦罪，而是洁净，
而是赦罪和洁净。
神要我们认罪是因为爱我们，
因为神要我们认罪去爱我们，
不想我们继续在那个罪恶还有黑暗的捆绑当中，
不想我们在罪恶和黑暗的捆绑当中。
神不是要惩罚我们，
神是不是要惩罚我们的，
神是要试图校正我们，
祂是试图要校正我们。
就好像大卫，
就好像大卫那样，
我们刚刚看到他不认罪的那个痛苦，
刚才我们刚刚读到他不认罪的痛苦，
后来终于呢他觉得 being good比 looking good 更重要，
他就知道了 being good 比 looking good 是更加重要。
他就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
他就这样向上帝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当他终于真的认罪以后呢？
但是当他真正认罪之后呢？
你看第七节他怎么说？
你睇下第七节佢点讲？
他说你是我藏身之处。
佢就话你系我藏身之处。
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以得救的乐歌四面来环绕我。
以得救嘅乐歌四面围绕我。
他不再是躲避神啊。
佢唔会再喺度逃避躲避神。
他是整个人躲到神的里面。
佢系整个人躲到去神的里面。
这个时候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了，
他跟神变得有亲密的关系了，
他感觉神在四周围环绕他，
他感觉到神四周围的环绕着他，
好像前后左右，
前后左右，
这个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里里外外，
完全被神的爱给包围，
全部都被神的爱所包围。
当我们真正认罪以后，
当我们真正认罪的时候，
我们经历到的是赦罪、医治跟释放，
就是会经历赦罪、医治和释放。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见证，
我跟你同你们分享一个个人的见证。
我有一次在祷告里面，
有一次在祷告当中，
我看到某个罪好像就是像铁链一样呢，就捆绑着我。
我就看到有某一个罪好像铁链一样捆绑着我，
把我绑得很紧很紧，
绑到我很紧，
我就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办法挣脱，
没办法挣脱出来。
而且那个铁链压在身上那个感觉，哇，很重啊，
而且铁链压在身上边咧，感觉到好重，
好像被绑得很紧，然后呢，重到就站不住，就是只能好像蜷缩在那里。
因为绑得好紧又好重的话咧，根本都企唔直啊，好似弯咗落嚟咁样。
然后我就跟神认罪，
我就跟神认罪。
就我在认罪里面，我就感觉那个一条一条的铁链哦，好像就啪啦掉了一条。
我喺认罪嘅过程当中咧，就感觉到一条一条嘅铁链咧，逐条逐条咁样。断开，
好像断了一条就挂在十字架上。
每一条断开的铁链都会挂在十字架上。
然后我继续认罪，那个又一条铁链就断了，就挂在十字架上。
继续的认罪，就又另外一条铁链断咗，挂喺十字架。
然后我整个认完罪以后，
我全个过程认罪完之后，
我就觉得很清醒，很清醒。
咁跟住我就觉得非常之轻松，
我觉得很释放，
亦都很释好释放。
神是光啊，
神系光，
所以当他用他的光来光照我们，当他把他的真理启示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所以当佢用光照我哋嘅心里边，将佢嘅真理启示俾我哋睇嘅时候，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承认我们的罪。
我哋要做嘅就系要承认我哋嘅罪，
把我们的罪带到光明里面，
要将我哋嘅罪拎摆到去光嘅里边，
然后重新与神的真理对齐，
重新嘅同神嘅真理对齐，
我们就会享受到跟神之间的亲密。
我们就会享受到与神之间的 亲密。
所以生活在光明中就是要向神承认自己的罪，
所以生活在光明中就是要承认，向神承认自己的罪。
第二个就是要向人承认自己的罪，
另外第二就是要与人承认自己的罪。
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也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Okay.
我们开始下，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旅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
OK， 就会与神相交，对不对？
就系咪与神相交，就会与神相交呢？
我们如果说与神相交，还在黑暗里面，
如果我哋话我哋与神相交，但系仍在黑暗当中咧，
那我们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
我哋就系讲大话，不行真理啦。
所以。我们跟神相交，可是我们在黑暗里，
所以我们跟神相交但仍在黑暗中呢，
就不行真理，
就不行真理了。
可是如果我们不在黑暗里，我们要行在光明中的话呢，
但如果我们不在黑暗里面，要行在光明
中，就像神在光明中，
就好像神在光明当中，
那结果会怎么样？
跟着就会怎样？
当然就是会跟神相交，对不对？
光就会跟神相交了。
但是非常出人意外，
但是非常出人意外的
经文不是这样子写。
经文原来不是这样写的，
经文说呢，我们就彼此相交。
哦，经文这样讲，他说哦，就彼此相交。
然后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而且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约翰在这里其实做了一个逻辑上的跳跃。
所以呢，约翰在这里做了一个逻辑性的跳跃。
按照逻辑，当然接下来就是与神相交嘛。
照逻辑来讲呢，刚才 在光明当中就是与神相交啦。
但约翰故意做一个逻辑性的跳跃。
但是约翰故意呢做了一个逻辑性的跳跃，
让我们吓一跳，
让我们吓了跳。
因为约翰要强调什么？
因为约翰要强调什么？
约翰要强调，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神的光中，就会被神破碎，而且愿意认罪悔改。
因为如果我们活在神的光明当中呢，就会向神认罪悔改，是破碎。
而一个愿意破碎并且悔改的人，
一个愿意破碎和悔改的人，
他就不会要活在一种对人隐藏自己的状态里面，
就不会活在一个对人隐藏的一个状态里面，
而是能够跟弟兄姐妹有真实的相交，
而且和弟兄姐妹也有一个真实的相交。
所以如果你对人有很多的隐瞒，那个是因为你没有真实的活在神的光中。
所以如果你对人有很多隐瞒的话，事实上你是没有活在神的光明当中。
在人面前敞开是你在神面前敞开的一个证据，
所以在人面前的敞开是你在神面前敞开的证据。
一个骄傲的人才需要把自己隐藏，然后呢装作比真实的自己还要好。
所以呢，一个骄傲的人呢，才会在人面前装，要装到比自己更加好的一个人。
可是如果没有诚实就没有自由，
但是如果没有诚实就没有自由，
没有破碎就没有突破跟释放，
如果没有破碎的话就没有突破和释放了。
你隐藏多少的秘密你就有多少的伤病，
你隐藏多少的秘密就有多少的伤。
在伪装里面是没有医治的，
在伪装里面没有医治的。
骄傲是那个真实认罪还有终极自由的敌人，
所以认罪是一个终极的终极自由的
自由
的敌人。
但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你要跟所有的人坦诚你所有的软弱哈，
所以呢我并不是说你要对每一个人都要坦诚地去承认自己所有的软弱，
那个是没有智慧的，
这个是没有智慧的行为。
我也不会在台上告诉你们我所有的软弱的，
我也不会在台上面讲我所有的软弱的，
因为你们承受不了，
因为你们承受不到。
我可能也承受不了了，
可能我自己都承受不到。
但是呢，
但是呢，
我鼓励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至少一个又成熟又值得信任的属灵的长辈或属灵的好友。
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呢，都找最少有一个成熟在灵里面你可以分享的一个朋友，
然后你可以进行一次全人彻底的认罪，
那你就可以进行一次全人彻底的认罪。
英文是 A Total Life Confession，
英文就是 A Total Life Confession。
你找一个人，
你找一个人，
把你人生当中至今所有的罪跟他承认，
你找一个人将你人生当中所犯过的一切的罪在他面前去承认，
不要隐藏任何的秘密，
不要隐藏任何的秘密，
不要想说这个人可能比较能够接受这个部分，我就认跟他认这个罪，那个人呢我就跟他认另外一个罪，
就不要找一个人觉得，他可以承受到我这个罪的，我就向他承认，那又找另外一个人去承认另外一些罪。
我鼓励大家找一个成熟你又信任的，
找一个成熟并且你信任的人，
跟他做一次全人彻底的认罪，
做一个全人彻底的认罪。
Marie 鼓励我们在天国领导力的培训里面的学员，我们可能可以找一两位伙伴，然后一起来进行这个品格塑造的操练。
在天国领导力的培训里面呢，我们鼓励大家去找一两个同伴呢，去进行这个品格塑造的操练。
我祝福我们有许多的属灵的伙伴都可以成为这种深度信任的属灵伙伴。
我祝福呢，有很多这些伙伴们呢，都会成为一个深度信任的属灵伙伴，
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坦诚透彻彻底的来认罪，
令到我们可以很坦诚很透彻地去彼此认罪。
很可怕的，
好害怕的，
是很可怕的，
是好像很恐怖的，
所以你要小心的找，
所以你要小心去找这个人，
真的要找合适的，
要找合适的，
不然你会压伤他，
如果不是你会令到他受不住，
或者你也不敢，对不对？
你自己也都可能不敢。
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找到这样子的伙伴，
但是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个这样的伙伴的话，
这样彼此的认罪，
彼此的认罪，
我跟你说，当你早上起床，
当你这样，如果你可以这样做的话，当你早上起床的时候，
然后你看着镜子当中的自己，
你看到镜里面的自己，
你知道没有，你没有任何的躲藏，你没有任何的隐瞒，
你没有任何的躲藏和隐瞒，
你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控诉你说你还有某件羞愧的事情没有告诉人，
因为你知道世上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控诉你，你有某一个罪你是没有告诉人听，
那会是一个极大的释放，极大的自由，
这个会是一个极大的释放和极大的自由。
我在一本书看到，有一个这个二十年前堕胎的一个妇女，她的一个见证，她的分享。
在一本书里面呢，我看到一个二十年前一个堕胎妇女的见证分享。
她说多年来她一直就是被这个罪恶感跟羞愧感给折磨给捆绑，
因为多年前呢都被这个罪恶感和羞愧感去捆绑住。
就 她终于 鼓起勇气跟一个牧师提起她二十年前堕胎的这件事情，
所以呢她鼓起勇气和一个牧师呢去提起这个二十年前堕胎的事情。
他说我从来都没有跟别人说过这件事情，我在二十年前曾经堕胎。
他这样说，我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二十年前曾经堕胎的事情。
然后牧师问他说，那你记得那个场景吗？
牧师就问他，你记不记得当时的情景呢？
他说我清楚的记得。
他说我清楚的记得，
因为我几乎每一天都会至少回去一次，
因为他会最少每一天都会回到这个场景一次。
你懂他的那个意思，
你明白他意思吗？
那不是真的人回去那里，
不是真的个人回到去，
但他二十年每一天每一天都在自责他这个罪，
就是因为他每一天每一天二十年来都是在自责自己这个罪，
从来都没有跟人说过，
从来都没有跟人说过。
牧师就带领他做认罪的祷告，
牧师就带领他做一个认罪的祷告，
然后他在祷告当中他好像回到那个手术室，
在祷告当中他仿佛回到他的手术室，
然后他就哭了好久哭了好久哭了好久，
他就哭了很久很久。
牧师就让他尽情地在神的光照里面跟神认罪跟神哭泣，
他就要他在神的光当中去祷告认罪，
然后终于他哭完了祷告完了，牧师就问他，
当他哭完祷告完之后，牧师就问他
说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刚刚发生什么事呢？
他说圣灵让他看见耶稣走进那个手术室抱起了他的宝宝，
圣灵让他看到耶稣走进那个手术室抱起那个 BB，
然后跟他说是个男孩，
跟他说这个是一个小男孩，
当你到天国的时候你会跟他重逢，
当你到天国的时候，你会与他重逢。
他没有对你生气，我也没有。
他没有生你，我也没有生你的气。
我已经赦免了你。
我已经赦免了你。
他也是。
他都是一样。
现在平平安安的去吧。
你现在平平安安的出去吧。
你已经从罪中得到释放了。
你已经从罪里得到释放。
弟兄姐妹，隐藏跟黑暗可以在一个充满了恐惧的心灵里面制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在隐藏和黑暗的里面会有一个充满了恐惧的心灵，制造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但是绝对不会带来真正的自由的。
但是绝对是不会带来真正的自由。
你要定义让自己活在光明当中。
你要定义的将自己活在光明的当中。
不要有任何的秘密。
不要有任何秘密。
就活出一个没有秘密的人生。
要活出一个没有秘密的人生。
那会是一个清省、自由、喜乐，而且蛮有能力的人生。
这个会是一个清省、自由、喜乐和蛮有能力的人生。
弟兄姐妹，你愿意有这样的人生吗？
弟兄姐妹，你愿意有这个这样的人生吗？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想给弟兄姐妹两三分钟的时间，就是自己先在神的面前认罪。
在这里给两三分钟，大家你先在神面前自己的认罪。
圣灵光照你什么，你就承认你的错。
当圣灵光照你什么的时候，你就向神承认这个罪。
你就求神赦免你的罪。
也都求神赦免你这个罪。
我们两三分钟个人在主面前安静祷告。
有两三分钟你们个人在神面前的安静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应许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因为你应许过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你是信实并且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必要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不义。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弟兄姐妹，所有在你面前承认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
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所承认的罪已经全部得到赦免。
一切的污秽已经被洁净了。
一切的误会已经被洁净。
主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涂抹。
耶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是你无瑕疵的儿女。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是一个无瑕疵的儿女。
你说你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里，踏在脚底下，永远不再纪念。
你就说你我们的罪就丢在大海里面，在你的脚底下永远不再追究。
你说东离西有多远，你要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
你说过东离西有多远，就让我们的过犯有多远。
我们现在凭着信心来支取这个赦罪的恩典。
我们凭着信心现在在支取这个赦罪的恩典。
我们凭着信心宣告我们已经因信被称为义了。
我们凭着信心称信因信得义。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激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门。
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
你跟你旁边的人讲，你的罪已得到赦免。
很多弟兄姐妹会害怕说，哇，认罪就赦罪，认罪就赦罪，会不会更多的犯罪呢？
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这样想，你认罪又犯罪又犯罪又赦罪，会不会就会很多罪呢？
弟兄姐妹，不会的。
其实是不会的。
生活在光明中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因为生活在光明当中有另外一个意思。
生活在光明中就是我们在赦罪的恩典当中会越来越不犯罪。
就是生活在光明当中，就是有赦罪的恩典在当中，越来越不会犯罪。
当约翰宣告了神赦免我们所有承认的过犯以后，
约翰说，当我们在他神面前讲了所有的罪的时候，
他说，小子们啊，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他就这样说，他说，你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他不担心说我宣告会赦免，然后你们会越来越多犯罪。
我不会说我宣告了之后你们没有犯罪，你 就会犯越来越多的罪。
他不担心的。
他不担心这件事。
因为他知道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什么呢？
他知道生活在光明当中主要是不要否认罪。
因为生活在光明当中主要就是不否认罪。
不要遮掩自己曾经做过让自己觉得很羞愧的事。
就不会遮掩你曾经做过自己觉得很羞愧的事情。
不要虚伪，不要伪装，不要隐藏。
又不要去虚假去隐瞒伪装。
他说这个会进一步的带来不犯罪。
会这样的是会进一步带领我们不再犯罪。
因为我们每一次认罪就是在神的光里面被破碎。
因为我们每一次的认罪就在神的光里面被破碎。
然后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柔软。
那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柔软。
然后我们每一次接受那个赦罪的恩典。
当我们每一次接受赦罪的恩典，
我们就接受到神的爱，接受到神的接纳，
就会接受到神的爱和祂的接纳，
那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感恩，
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的感恩。
所以一有黑暗立刻认罪，
所以一有黑暗的话我们立刻会认罪，
然后立刻接受赦罪，
也会立刻接受赦罪，
跟你的属灵同伴分享，
跟着跟你的属灵同伴分享，
然后彼此代祷，
跟住彼此嘅代，
你活出一个没有秘密的人生，
活出一个没有秘密嘅人生，
你就是活在光明中，
亦都系活喺光明当中，
所以你就会越来越不犯罪，
咁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唔会犯罪。
所以怎么样不犯罪呢？
咁系点样先至唔犯罪呢？
就是你承认罪，领受赦免，然后你就得着胜过罪的能力。
就是你认罪，跟住领受呢个赦免，就会得着胜过罪嘅能力。
然后你偶尔又被罪所胜，你再承认罪，再领受赦免，你就更有那个胜过罪的能力。
所以你偶尔再被罪所胜，但是你又会再去认罪，跟住又你领受赦免之后，你会更加得着咗胜过罪的能力。
所以我们越领受赦罪的恩典，我们就会越来越不犯罪。
所以我们越领受赦罪的恩典，我们就越来越不会犯罪了。
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着这样子的恩典，最关键最关键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活在光明中不在黑暗当中，最关键最关键的，
所以我们其实能够活在光明而不在黑暗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为我们走入了黑暗。
就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走入了黑暗。
马太福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
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遍地黑暗，
然后他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他就大声地去叫他，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耶稣为我们进入黑暗，以致我们可以离开黑暗。
耶稣为我们入了黑暗，以致我们可以离开黑暗。
耶稣为我们进入黑暗，以致我们可以活在光明里面。
耶稣为我们进入黑暗，以致到我们可以活在光明当中。
耶稣为我们被神离弃，以致我们永远永远不会被神离弃。
耶稣为了我们被神离弃，以致到我们永远不会被神离弃。
耶稣在黑暗当中为我们被神离弃。
耶稣在黑暗里面为我们被神离弃。
耶稣为我们承担神对罪恶的那个刑罚跟愤怒。
耶稣在里面为了我们去承担了罪的黑暗和惩罚，
以至于我们不再需要为了我们的罪被神刑罚，得到神的愤怒。
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再被神去惩罚和他的愤怒，去
神再也不会为了我们的罪向我们发怒，
神再不会为我们的罪向我们去发怒。
神对罪的怒气，对我们的罪的怒气已经发在耶稣身上。
因为呢，神将对我们罪的怒气已经发了在耶稣身上。
所以约翰一书我们今天读的最后的经文这么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
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就这样讲，若有人犯罪在妇女，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挽回祭的意思就是化解神对罪的那份神圣的敌视跟愤怒，已经化解了。
挽回祭就是将神那个愤怒在里面已经化解了。
所以今天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绝对不会被神离弃。
所以现在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绝对是不会被神离弃的，
绝对不会被神敌视，绝对不会被神打入黑暗当中，
也都不会被神敌视和敌挡当中，他的仇视当中，
而我们会进入光明当中，
而是我们会进入光明当中，
我们会被神接纳，被神赦免，
我们会被神接纳和赦免，
我们会被神洗净，会被神医治，
会被神医治和洁净。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进入黑暗了，
因为耶稣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去黑暗。
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常常支取这个恩典。
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我们常常去支取这个恩典，
借着向神认罪支取，
要向神认罪支取，
借着弟兄姐妹彼此认罪来支取，
藉着弟兄姊妹彼此认罪去支取，
借着弟兄姐妹彼此宣告神的赦罪来支取，
藉着弟兄姊妹去宣告神的赦免去支取，
这样我们就活在光明当中，
这样我们就可以活在光明当中，
越来越胜过罪，
越来越胜过罪。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领受。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你渴望我们可以活在光明当中，与你有那亲密的关系。
主啊，你愿意我们活在光明当中，与你有个亲密的关系。
主，我们自己也好渴望进入这样的亲密关系。
我们也都很渴望去进入这个亲密的关系。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勇敢地向你认罪。
勇敢地向你认罪。
勇敢地向人认罪。
勇敢地向人认罪。
能够 活在一个没有秘密的人生的光景里。
能够活在一个没有秘密的人生光景当中，
能够活得很深的喜乐平安，而且蛮有能力，
有很深的平安喜乐，并且满有能力。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
阿们，
阿们，阿们。